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哈，新约223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谨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呼召你的众儿女、众圣徒，主啊，还有很多的啊渴慕你的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将你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主啊，凡被你吸引到这里来的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你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永恒的生命，得到你自己，主啊，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做工，敲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敞开心，主啊，接待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做工，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主啊，我们的啊所有的朋友们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愿他们都认识你，主啊，都得着你，都能够得着你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啊，今天我们讲这个启示录第三章了哈，啊，从撒迪教会来面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那撒迪的教会呢，是启示录中的第啊五个教会。啊，我相信哈，神把这启示录里面特别选了七个教会，是要对啊历世历代的教会来说话的。神是要用这七个教会对历世历代的信徒来说话的。那他特别选了一个撒迪的教会，当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让我们透过这个教会要来面对我们属灵生命在神面前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情况。所以神是借着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对神历世历代神的儿女要来说话的。我来先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四个教会哈。第一个教会呢是以弗所的教会，当你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会。这个教会曾经使徒约翰牧养过，曾经使徒保罗在那里待过三年，曾经提摩太在那里牧养过。这个教会有许多许多的优点，但是神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然后神说如果不悔改就要把这个教会挪去。当你看到这个信息之后，你会发现神透过一个这么完美的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让我们看到神心意里边所看到的那个信徒，神的儿女对上帝那个爱的重要。好像这个是一个婚姻里边最 foundation 的一个东西。所以透过这个教会，这样好的一个教会，可能我们都希望留下来，但是神说你们失去了爱，我就要把你拿掉，让我们看到爱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这也是看到我们生命里边那个爱神的心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在这七个教会里边，你会发现它是外在的情况最悲惨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贫穷，是一个受逼迫，是一个受下监，是有很多毁谤的一个教会。神透过这个教会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上帝的手中，十字架的工作是可以孕育出一个上帝眼中最美的教会。而士美拿的教会是启示录里边七个教会里边最美的一个教会，最得胜的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生命最丰富的、最丰盛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让我们看到 神很多的时候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艰难的环境，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透过上帝十字架的工作，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边，上帝孕育出一个他手中他心中属灵的生命最美丽最丰富最得胜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工作是最宝贵的工作，神所最看重的是属灵生命的丰富，神盼望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充满了异教偶像和撒旦的工作的一个邪灵的一个地方。神让我们看到在这里教会要起来来做属灵的征战。撒旦的三大伎俩，一个是逼迫，物质的诱惑，世界的腐化和异端的侵蚀。神要在这个教会里边让我们知道撒旦的伎俩，也让我们认识到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要起来来征战。第四个教会，神让我们看到有撒旦的深奥之理，借着耶西别怎么样破坏一个国家，天主教怎么样在罗马帝国成为国教以后，撒旦怎么样在教会里边来一步一步的来改变这个教会，还有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边，撒旦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改变这个教会，还有他末世他要借着不信派、社会福音、文化基督徒、宗教合一，条条道路通罗马，为末日的假先知的出现来预备道路。所以这个是前面讲过的四个的教会。那今天讲的这个第五个教会，我相信神要借着这个教会让我们看到，神要提醒历世历代的信徒在神面前，让我们借着这个教会，我们来省察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光景。当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撒迪的教会里边哈，有三种的人。如果从英文圣经上来看哈，似乎只有两种人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圣经哈这个地方讲到快要衰微的这些事情，英文是翻译成快要衰微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在原文里边也可以翻译成人快要衰微的一些人。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个教会我可以把它划分成三种人。那一种呢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如果你来看这个这段经文的话，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是指的第一种的人。那第二种的话呢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是第二种的在教会中的人，也就是一种他快要衰微了，快要死了。那最后的一个这里讲到，他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悔改，怎么样领受哈。然后第三种的呢，他讲到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也就是在撒迪的教会里边有三种，一种呢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死的，第二种是一种是快要衰微的，剩下快要衰微的，最后一种就是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那我自己觉得呢，神是借着这个教会让我们来面对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用最真实的最诚实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主耶稣对第一种人的评价是，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的可以说我们觉得，或者是他们自己也觉得，或者是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完全没有属灵的生命，或者说完全没有行为的。那这样的一种光景呢，可能有几种情况哈。在新约的雅各书的二章第14节到第16节讲到了基督徒有一种的情况。 在那里说，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讲的，他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就是说，有一种的信徒，他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一种信心。那圣经上讲说，这样的信心，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然后接着雅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你看这里讲到，他说魔鬼撒旦并不是无神论者，魔鬼撒旦也是相信有神，因为他亲眼的见过神，他常常与神在一起，他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神的儿女。所以他这里讲，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但是却是战惊的。他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讲的，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也就是讲，圣经上讲的真实的信靠，真实的信心，在基督里边那个活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哈，讲了一个例子哈。他说有一个走钢丝的人，在一个山谷里边在走钢丝，哇，底下许多许多的人坐在那里看，哇，这个走钢丝的哈，非常轻松，非常快速的就从这边走过去了。然后呢，接着呢，他又骑着脚踏车又从这边骑过去，哇，那真是非常的这个危险哈。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然后呢，这个人就讲了哈，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背着一个人也可以走过去？哇，底下的人都说相信相信。然后呢，他就说请你们相信的人都把手举起来，几乎全部的人都举起来了。然后他就指着一个举起手的人跟他说，他说你既然相信，能不能请你上来，我背着你走过去。哇，那个人说那不行。然后呢，他就说那你的相信不是真的相信。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在基督里边的信心这件事情是非常，对我来说，我信主这么多年，服侍主这些年日里边，我发现信心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东西。我们可能是头脑相信，我们可能是理智相信，我们也可能是愿意相信，但是信心在里边，你会发现真信心的定义就是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的。然后雅各在这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他最后讲到，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么当神来看他的教会里边的时候，他是不是看到是一个活的信心？他看到的是死的信心还是活的信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就是我们信靠主，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有行为并行的？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在行为里边真正的彰显出来那个真信心的？还是我们的信心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或者是理智上的一个接受？还是我们的信心进到了我们的生命的最深的地方，在那里开花结果，在那里整个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事情。 那么第二种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灵性的光景。创世纪好，神对亚当说哈，他说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这是神对亚当说的。结果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他们吃了以后呢，圣经上讲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实际上你真正的你会发现，在那一刹那，他们吃的那一刹那，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的灵性就永远的死亡了，与神永远的断开了，永远的死亡了。然后他们的肉体开始进入了死亡，就好像一个树从这个树干上砍下来了以后，他们的生命是永远的与这个树断开了，永远的死亡了。然后这个树枝的上面的叶子和上面的花开始进入死亡，因为它还没有死亡，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开始进入到枯干，进入到衰微，进入到死亡。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今天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都跟亚当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过一句非常重的话，有一个门徒要跟他跟随他，然后他说你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亲人。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但是却是真理的话，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宣扬上帝的福音。那这里边讲了两个死人，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显然这两个死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死，但是上帝在这里讲的两个死却是指着不同的死。第一个死是讲到的就是让灵性死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灵性死亡的，我们在信主之前都是灵性死亡的，如同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他们的灵性死亡。他说让灵性死亡的人去埋葬灵性与肉体都死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上帝看我们，他说你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就是上帝的眼中讲到我们是不是灵性还没有活过来。所以主耶稣讲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那意思就是说让灵性死亡的人去埋葬灵性与肉体都死亡的人。显然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亚当一样，我们的灵性在神的面前是死亡的，我们在没有信主没有重生之前，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我们的肉体正在走向死亡。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保罗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叫你们活过来了，他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就是讲到了我们的灵性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灵性就活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灵性没有活过来，我们在神面前就仍然是死的。所以神看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二个解释，神看教会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我们外在，我们穿什么衣服，我们长什么样子，他看到的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那个灵性有没有活过来，那个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活过来，有多少的灵性是还没有活过来的，有多少的灵性是活过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在基督的教会里边，神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成为基督教会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在撒迪的教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最认真的、最诚实的、最严肃的生命来面对，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我最近查到了一篇文章，好，是一个叫做赖尔的，这个莱尔叫这个莱尔哈，他是18世纪在英国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神的仆人，非常蒙神的重用。这个莱尔呢，生在1816年，死在1900年。也就是在他的那个时代里边哈，英国的国势是最鼎盛的。那个时代英国叫做英国的国旗叫不落的时代。 就是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殖民地，而也是在这个时代，英国的基督的教会表面上看是最丰盛的时代。那个是Victoria 这个女王哈做王的时候。Victoria 这个女王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她说到那个时代哈，星期天的教堂的钟声一响，所有的人都去做礼拜了。几乎每一个在英国的人，你问他，他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莱尔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哈非常好玩，这个题目他讲了，他说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当你看完莱尔的这篇文章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星期天所有的人都去教堂的这样一个国家里边，在1840年他可以在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他会有八国联军。莱尔是生活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也是在这个国家里边，莱尔说什么，他这篇文章他说，我们随处可见的情况是人们感觉不到罪，不相信讲道的信息，不听从良好的劝告，不接受福音，不离弃世界，不背负起十字架，不致死自我，不弃绝坏习惯，几乎不读圣经，不跪下来祷告。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十分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灵性是死的。他说这就是如此之多的人会一直找出各样借口的真正原因。有的人说自己没有多少学问，有的人说自己没有时间，有的说自己面临着生意和经济上的压力，有的说自己的家庭有困难，有的说自己身体不好，有的说自己工作不方便，他人无法理解，还有的人说自己有苦衷，等解决了这些苦衷再说。但在圣经中，神有一句更为简洁的话来描绘所有这些人。圣经说他们的灵性是死的。然后接着莱尔说哈，如果这些人心中开始有了属灵的生命，那他们的各种借口就会立刻消失。一个忠心的牧者之所以有那么多苦恼的事，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他周围许多的人从不去敬拜的场所，许多人只是不时的去一下，以至于我们明显的看出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许多人在星期天完全可以去两次，但是他们只去一次。许多人从不前来领受主餐，从不参加在周日举办的任何形式的蒙恩之道。为什么会如此呢？通常对这些人只有一个答案，他们的灵性是死的。现在我们看到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是多么的应当检查他们自己，多么的应该检查一下他们自己的境况。死人不只是在教堂的墓地里才找得到，在我们的教会中，靠近讲坛的，坐在教堂长椅上的，有许多人他们的灵性都是死的。我们所站立的地土就像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到的那平原，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在我们的教区有大量死亡的灵魂，在我们的街道上有大量死亡的灵魂，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其成员全都是为神而活，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一间房屋里边不存在的死人。让我们都去查看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吧，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吧，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最后莱尔说哈，那些没有经历过属灵的改变，他们的心仍和他们刚生下来的那天一模一样的人，他们的光景是多么的悲惨。有一座大山把他们与天堂隔开，他们还必须要出死入生，但可怕的是他们看不到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危险。临命死亡是一个可怕的，临命死亡的一个可怕的特征是对自己的死亡状态毫无所知。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轻轻地放置在棺材里，但他们却感觉不到我们在做什么。智慧人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死亡的灵魂的情形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好，我非常的鼓励大家到网上去查一下这篇文章叫做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叫莱尔 一篇文章，这是我只是截录了中间很小的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这篇文章是写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一个基督的教会看起来最兴盛的一个时代里边。那个时代英国的教会是那么样的兴盛，英国出了许多许多讲道的王子，那些人是讲道是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的好。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边，星期天钟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去教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边，这个莱尔写了一篇文章，他把他最深刻的最诚实的一个对基督的教会在英国的情况写出来。我们看一个第二个例子哈，John Newton，这个人是写了基督教历史上里边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英文翻译过来叫约翰牛顿哈。这个约翰牛顿是1725年7月24号生在英国伦敦，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航海的一个船长，他的母亲哈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从小就以基督教的信仰来教育这个John Newton。然后呢为的是希望哈他的儿子John Newton长大以后呢能够成为一个牧师，所以呢他的母亲从小哈就帮助John Newton背了所有教会的问答，然后背了好多好多的圣诗。但是不幸的呢，他的母亲在他7岁的时候呢就过世了。然后呢John Newton呢就跟他的父亲呢常常一起航海，然后将牛顿呢就染上了所有当时的水手一切的恶习，最后他成为了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船的一个船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在1748年的时候，这个将牛顿呢随着商船哈从返回英格兰的时候呢，他说在这次的航行里边，这个他呢经历了第一次在神面前的转变。他说当这个船哈在靠近海岸的时候，整个商船呢遇到了极严重的那个风暴，几乎要沉没了。这个John Newton半夜醒来的时候，他说整个船里边全部都是水。第一次，他说在他生平的第一次，牛顿哈，就是John Newton，他大声的向上帝呼喊。当他呼喊完以后，他说非常神奇的，当他祷告完了以后，那个船上的货物哈突然倒下来了，恰巧那个货物堵住了进水的那个洞，整个船只转危为安。你看哈，接着他说这个John Newton深感震撼，然后开始转向了神。第一次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转向，他说第一次在他母亲离世以后开始好好的阅读圣经和其他的宗教的书籍。此后John Newton生命里面开始有一点改变，他说他不再亵渎上帝，他不在言语里面亵渎，然后戒掉了赌博、酗酒，还有许多许多的恶习。但是在John Newton的自传里边，他说这一次的精神的转变还不是真正的转变，因为此后这个John Newton仍然继续的在从事贩卖奴隶的生意，只是他的内心开始同情这些奴隶。到了另外的一次哈。有一次在John Newton又在贩奴的这个期间呢，他生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这一次这个John Newton彻底的然后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他奉献他自己，他信奉上帝，然后请求神赦免他，完全的接管他的命运。然后John Newton认为这是他真正的一次跟上帝复活过来的，他说从此以后他的灵魂进入了完全的安息。后来他成为了一个牧师，一生反对蓄奴。 然后呢，这个1807年哈，这个江牛顿逝世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墓碑上写了这个墓志铭啊，他说：“江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并赦免，指派宣传福音。”所以他最有名的一首圣诗就是奇异恩典，我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境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弟兄姐妹，当你读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诗歌的歌词的时候，你唯一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人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有一天他遇见了那位复活的上帝耶稣基督，然后他的灵性，他属灵的生命复活了。在他的复活里边，他看到他过去的人生是何等的罪恶，他看到了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灵性复活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他明白上帝在他的生命里边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他写的这首诗歌是一个新生命，是一个活过来的，在上帝的面前被活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发出的一个感叹。但是江牛顿这个人是从小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他小的时候是常常去做礼拜的，他的母亲教导他圣经上的话，教导他背了许多的圣诗，把所有基督教的要理问答在他很小的时候都已经背过。但是这个人他的灵魂在他遇见上帝之前，他的灵魂，他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死的。这也是莱尔在他的那个年代里边，他为什么写出这么一篇文章来，就是在那个年代里边，许多在教会里边的，许多受基督教的教育家庭里面长大的人，他们实际上他们属灵的生命还没有被复活过来，他们的生命还像亚当一样，他们的灵性是死的，他们的肉体正在走向死亡。所以赖尔讲的一句很重要，他说死人不仅是在教堂的墓地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靠近讲坛的，在长椅上坐的，许多都是灵性还没有被复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江牛顿没有真正认识主，没有被复活之前，他虽然有基督教的教育，他虽然明白那么多的圣经，他虽然背了那么多的圣诗，但是他常常与言语中亵渎上帝，他赌博，他酗酒，他做许多许多罪恶的事，他专门贩卖黑奴。然后有一天那个复活的主遇见他了，他的灵性复活了，所以他的一生他开始写了这个最伟大的最有名的这首诗歌，叫做奇异恩。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他说以前我是瞎眼的，今得看见了。”他说这样的恩典，如此恩典，他说使我敬畏，使我的心得安慰。他说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然后最后他说将来的喜年，就是去要去见主耶，他说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天父的座前，深望那日快现。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灵性复活的人他才会写出的东西来。弟兄姐妹，我期望哈，我们用一个最诚实的、最严肃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属灵的生命。 圣经里面有几节的圣经哈，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节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背。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说：“让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永生，只要我们相信。但是在第二段的经文里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特别解释了什么叫做信心。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在这里边讲到什么是相信，相信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接待我们的接待耶稣基督，把他接到你的生命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会发现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边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复活了，你就不一样了。他说真正的接待，你会发现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神会在基督里边重新的让你复活过来，重新的生你。然后这个地方讲，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血气生的，也都是从情欲生的，也都是从人意生的。他说只有这个在基督里面被复活的这个人的生命，他是从神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属天的一个生命。所以神从此看你就是活的。那第三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耶稣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这里我们看到从神生的是指什么，就是圣灵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借着他的福音再一次的进到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成为了一个复活的生命。上帝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灵放在了我们里边，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有了上帝的生命。最后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相信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对所有还没有认识神的最重要的一经文，然后我相信对所有已经认识神的人，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经文。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耶稣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得着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就会像莱尔所说的，我们就会在上帝的面前是死的，因为灵性是死亡的。然后接着如果我们已经复活了，接着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让你们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变成了我们这一生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重生的，你发现神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这一生要进入到基督那更丰盛的生命里面来。他要给我们耶稣基督那自己的复活的生命，基督那复活的属天的上帝的生命。你会发现有了这个新生命哈，你真的是会不一样的。这个我自己认为哈，我觉得我的灵性真的很差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哈，应该是对吧？有的弟兄跟我说天天祷告求主破碎我的灵性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很，但是我知道我里边有上帝的生命。我以前也在福音班也跟人讲过哈，这个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的堂哥哈去看过我，
哎呦，他说这个陈潇啊，这个被子脏的，简直就跟黑的这样，是吧？两年都没洗被子。然后他帮我，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帮我洗被子，最后把那个被子都洗破了，还没洗干净，只是洗成灰色的了。然后我的头发这也很长，然后呢常常不洗澡，你知道，然后去吃饭的时候那个碗都不洗的，就是涮一涮，你知道，后来那碗上结了一层油，你知道。哎，我还跟别人看见，你看这很多油，这个没油的时候沾一沾就行了，你知道。这个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十二点钟起床，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烟，找烟抽。那个人是生活在非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讲话都是三字经的。后来呢他先来，他来了美国，后来呢他在亚特兰大，我呢准备夏天的时候去亚特兰大打工，我就跟他联络好，我说我去。然后呢他当时在餐馆打工，他说我不方便去机场接你，你就坐着那个这个地铁哈，直接坐到我那个附近的一站，我去那个车站接你。然后我就在那个车站等他。然后呢我堂哥就想，他说这么多年没见陈潇了，是不是现在这个人哈已经跟路上的 homeless 差不多了哈，这个简直是满身的臭味都不能闻哈。哎，怎么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头发剪得短短的，在那里坐的穿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在那里坐着在读圣经。哇，他特别惊讶，然后呢把我接到他家里边了以后呢，就在想哈，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信耶稣了，我说这世界有神呐，真的有神，我说耶稣就是这一位，我说我信主了。他就每一天跟我辩论，这个到现在哈他还没信，但是他说他娶了一个太太是基督徒，他说他准备靠着太太移民到天堂，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哈。然后呢在天天跟我辩论，最后他跟我讲了一次，他的那个口气就是什么，他说我看你能够坚持到哪一天，他认为哈我变成这样是我每一天都在坚持，哇，忍耐住坚持。你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还坚持着，这个不是坚持，你会发现这个是心，当我们的灵性复活以后，当上帝把他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放到我们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改变我们这个人，他会从里边给我们改变出一个新的生命，见证出一个新的生活来，这个是上帝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神来看教会的，为什么他说你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然后说你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在这些人的生命里边，他们可能从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们可能听过福音，但是他们的信心是死的，他们属灵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还没有复活过来。所以上帝看他们就如同当年的亚当一样，他的灵性的死亡，他的肉身正在死亡中。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主耶稣讲，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他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复活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复活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他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个人是在上帝面前是活的。所以为什么赖尔讲，他说死人不仅是在教堂的目的，死人也是在教会靠近讲坛坐在长椅上，许多的人他们的灵性实际上还没有被复活过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用最认真的态度来检查我们，让我们得着基督那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真的是会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的。这个1904年到1905年在威尔斯，也是英国的一个地方，威尔斯有一个大复兴。那在这个大复兴里边呢，有一个人叫做伊凡·罗伯斯，这个人带领了这个复兴，他其实是26岁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青年矿工。这个复兴是怎么开始呢？他就是不断的祷告，每一次的聚会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在祷告，很多的人都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认罪，在主的面前求主来更新改变他们，带来的一个复兴。他说一年之内在威尔斯有10万人悔改得救。弟兄姐妹，你要记住，这些人都是去教会的，这些人都是觉得他们都是基督徒。他说一年里面有10万人悔改得救， 他说各阶层中都有人信主，包括赌徒、赛兔的都来到基督台前。他说1909年有一个城已经没有人得救了，因为这里的人全都得救了。然后接着有一篇文章在描写这个大复兴完了以后带出来的社会的改变哈，他说大福音的影响深入整个的社会，社会道德大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大大的改变。他说酒吧和戏院一家一家都倒闭了，酿酒业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在某地一个戏剧公司觉得他们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祷告，得到观众的盼望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是第一个。他说许多积欠了很久的债务都还清了，因为这些人悔改了以后把他们欠人的钱全部都还清了，偷来的东西都归还原主了。他说火车上、电车上、矿场上到处都有祷告聚会，马车夫不再用三字经来骂马了，以至于那个马竟然听不懂马车夫的言语，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启动。以前是骂一句三字经马就知道要走了，现在那个马车夫悔改了以后不再用三字经骂了，马竟然不知道要走还是不走。青年人退还了他们的奖章和文凭，因为他们是用不义的方法来得到的。社会治安变好了，很多地方的法官无案可审，律师也失业了，便组织成诗班到各教堂去献诗。国会议员脱离了无聊的政治议题，省下的时间便去参加祷告会。报纸没有暴行和八卦新闻可报道，改为报道各地复兴的消息。店里所存的圣经都卖光了，工人的工作产量比数年中的产量是最高的。政治的集会和球赛只能延期，因为议员和球员都在参加祷告会。所以弟兄姐妹哈，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带给我们的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宗教。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宗教有个教主，守一套教规，有一套的仪式和教义。我们的神带给我们的是最最伟大、最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什么是重生？就是上帝把他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边，把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放在了我们里边。本来我们的灵是死的，神把他的灵，把他儿子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有了神的名、神的灵和神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所有重生的都称为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是不能够称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绝对不会称你的孩子为我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你的孩子里面没有我的生命，我只会称以诺和以信是我的儿子，因为他们里边有我的生命，是我生了他们，他们里面有我的 DNA。 这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边重生了我们，我们里边有上帝的生命，有那复活的生命，有他儿子的生命，我们里边有上帝的 DNA 在我们的里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生命太伟大了，他把他永远的生命、不犯罪的生命、圣灵内住的生命、比万有都大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永不灭亡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一个克制罪恶的生命、认天父为阿爸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永远的在他儿子里边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他放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这一生最重要的，我们要得着的。
弟兄姐妹，如何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是圣经上讲，是借着我们全新的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借着我们全新的相信，借着我们心中全然的渴慕，借着我们对自己全然无力拯救自己的认识，而发出呼求来，上帝就会把他的圣灵重生我们，上帝就会把他儿子的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件事情更奇妙的是，上帝把这个东西是一个白白的礼物要来送给我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做成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他要把每一个渴慕的信靠的，他要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边。如果是一瓶药的话，这瓶药是上帝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做成的，用他的受死和复活做成的，然后借着圣灵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接受如何来得到这个新生命呢？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相信耶稣为基督为救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流出宝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相信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来拯救我们。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哈，这个篇文章叫做肯德基爷爷的传奇人生。大家有没有吃过肯德基 fried chicken？ 有吃过哈？那个上面有一个老头的那个画像，大家知道吧？记得哈？这个就是肯德基的创办人哈。他说肯德基应该没有人不熟悉，全世界最有名的最大的炸鸡连锁店，共有超过18000间分店。不过这家店始祖肯德基爷爷的信仰却不被人熟知。今天邀请你一起进入这位传奇人物的信仰经历中。肯德基爷爷本名哈兰德·桑德斯，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村庄。在他6岁丧父以后，母亲便扛起家计，从事缝纫赚取家用，他则身兼母职，照顾幼年弟妹，并扛起大部分的家务重担。谈到他的基督信仰，主要源自于母亲。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从小桑德拉每周总会跟着母亲风雨无阻地往教堂聚会及上主日学，信仰种子就此埋下。后来母亲再婚，他因遭受继父暴力的相待，他在12岁的时候就离家。在往后的30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农夫、消防员、保险推销员、渡轮推销员、轮胎销售员等十几种不同职业，却屡遭挫败，最终他落脚于肯德基州，在公路旁的加油站摆了一个小饭摊，为往来的旅客供餐。事业逐渐有了转机，当时他看准消费需求，推出了家庭取代餐，喊出丰盛晚餐天天有的口号，吸引许多忙碌的家庭光顾，因而打响名号。1935年他获得了肯德基州的州长的颁发的荣誉头衔，成为家喻户晓的肯德基上校。往后十年间，他研发出一种沿用至今的11种香料独门的秘方以及高效率烹饪技巧。1955年65岁的桑德斯对自己制作的餐点充满自信，并开始贩卖香料配方的所有权，过程中遭遇无次处拒绝，但他从未言弃，直到遇到了1009位客户，终于获得首肯，正式创立肯德基炸鸡，并在十年内开设了600多家的分店。直到1964年卖掉经营权，桑德斯成为肯德基品牌代言人。在他88岁的肯德基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炸鸡连锁店。时至今日，他的肖像仍可见于肯德基的快餐包装上。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曾向人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却因为成长过程屡遭不顺，对神充满了许多负面的想法。谈起几次死里逃生的经验，桑德斯甚至认为上帝之所以让他苟延残喘地活着，不是要利用他，就是要惩罚他。他的生命中不曾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桑德斯圣业有成后，不仅热心公益，也稳定聚会，他还固定的十一奉献，更帮助无数教会， 但桑德斯的心中却一直有种空虚和不安全感，直到某次在家乡教会参加崇拜时，他向牧师表达自己的需要，并在牧师的引导下屈膝做了悔改认罪的祷告。他说他第一次在他的人生里边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那年他75岁。此后桑德斯的生命有了极大的翻转，他在见证中分享，自己虽曾受洗，又稳定教会聚会，参与服事，甚至十一奉献，做了一切身为基督徒该做及能做的事，却都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直到在主面前做了认罪祷告那一刻，才觉得自己真的重生了，内心拥有无比的平安。价值观和善行无法使人得到真平安，这只有耶稣基督在圣灵里边能办到。弟兄姐妹，我们只是用最严肃的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